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迪克贾克波。那说到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确实对人的生活呢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积极的影响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在工作上面呢，其实真的就是方便了很多，而且呢，它其实也是帮助大家呢，真的是提升工作的效率的部分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士呢，他们其实就利用了这个 AI 的一些特定的技术呢，来进行诈骗的这个部分，所以就导致很多人其实对于 AI 呢，真的是又爱又恨，甚至也会让人呢，就是听到 AI 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怕怕的。那么究竟这个 AI 难题要怎么样的去解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你。
TFM 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丽娜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其实说到这个 AI 呢，现在最近我们蛮常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关于到这个声伪技术嘛，甚至有很多人就提到说，哎，这个声伪技术呢真的是真假难辨，所以现有的这个防诈 APP 你认为说真的是能够应付就是这些诈骗分子吗？
是的，这一两年来我们看到 AI 的这种发展，特别是现在的它的个深度伪造技术，所谓我们叫 Deepfake 的发展非常迅速，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延伸，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它有改变了很多，提高了很多的工作效率，可是同样的它就会变成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项技术制造一些以假乱真的一些音频或是视频或是一些伪造的内容实施诈骗这是我们感到非常忧虑的所以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先谈一下我们现在国内外几种常见的一种 AI 诈骗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可能是 AI 换脸技术咯首先呢AI 的换脸技术呢它叫 face swap 它本来是用来以前拍电影做特效可是现在不法分子利用它来换掉自己的脸把自己的脸换成你的亲戚朋友或是名人的脸然后实施诈骗那天我才看到一个新闻最新的一个技术它可以做到我跟你视频的同时我直接换脸而且真的是假可乱真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发现到也有不法分子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假冒公司的高层要求员工汇款或是用冒用明星的脸去发布一些虚假的一些投资消息这是 AI 换脸的一个技术另外一种是 AI 的合成语音诈骗他们可以模仿你的亲朋朋友的声音说话语气腔调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会特别他们会针对一些年龄比较长的一些父辈母辈他们会模仿一些孩子的一些声音跟父母讲说我出事了需要一些笔钱父母有些时候没有很好的过滤他也确认那个声音其实就是孩子的声音所以他们心急之下就容易汇款让一些不法人士得逞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 AI 的伪造身份因为现在 AI 呢你可以生成假头像假的简历伪装成为一个完美的雇主投资人甚至是交友网站上的一个所谓的梦中情人他们一边建立信任一边就骗钱就骗资料当然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包括生成假的护照合同甚至是银行交易记录这些东西就你无法去辨别真伪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去制造一些诈骗的手段包括伪造公司的印章去骗签合同贷款商业贷款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也比较担心的是说他们会制造一些像说一些官方的本地的传媒的一个新闻事件他们利用那种好像这个讯头是本地的一个报章的讯头可是它内容都是 AI 生成的制造一些恐慌制造一些假新闻包括可能宣布一些投资计划让人家去投资就最后我们发现到全部都是一个骗局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如果我们谈到防诈的 APP 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防诈的 APP 就是像 Truecaller 这些它真的有效吗其实呢我们可以考虑到说使用防诈的 APP 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用户去识别跟避免一些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段可是它并非万能的一个解决方案尤其是面对越来越高度复杂包括技术含量高的 AI 诈骗时它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像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防诈 APP 它能够有效过滤那些钓鱼的短讯诈骗电话包括能够识别常见的 些网络诈骗啊，如中奖骗局啊、假客服啊，那这方面是可以的。可是如果面对 AI 伪造的一些视频、音频啊，包括一些声伪技术啊和语音配合啊，所以它做得非常逼真。所以这些防诈 APP 它都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检测能力啊，所以它无法去辨别这些内容。哦，当然我们也知道说，防诈 APP 通常是基于它已知的一个模式跟数据去做一种根据，所以需要人不停的给他们一些 input， 它才能够去做有效的防诈。所以它如果是面对更多那种人际互动的那种感情牌的骗局呢，它这方面它又做得非常不足了。所以防诈 apps 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它只能够做到什么？它只能够的是比较针对传统的一个诈骗的手法，然后对于像过滤电话啊这些信息来源啊，可是对于 AI 的声伪技术的识别能力还是有限。所以除了我们要依赖这些防诈的 APP 有好过没有的情况下，公众更需要的是提高自身的警惕性和辨别能力。
是，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大家有时候呢，确实真的也是要知道说，哎，这个找你的人是不是真的你可能经常联系的，或者是可能你再去求证了之后呢，你才把你的钱转过去也不迟，不然的话呢，你马上一听完电话，马上就转的话，可能分分钟真的你就很容易掉入这一些所谓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陷阱的部分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呢，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放在云端当中嘛，所以真的大部分的这个数据呢其实都放在云端。如果我们无端端，或者是如果真的很不幸运的话，我们的云端就遭受到这个攻击的话呢，其实也会让我们面临就是我们的这个隐私泄露啦，或者是资料拿不回啦等等之类的一个情况。那么你认为说就是云端储存对于现代人来说安全吗？
其实云端储存呢，它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便利哦，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即使我们不在本地在国外，我们可以通过云端的一个储存的一个站点去访问到我们要的文件，要拿到我们的照片。可是它存在了一定的一个风险，就像如果云端的服务被黑客去攻击的话，数据分分钟就可能被泄露了，包括隐私受损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国内外经常发生这种大型企业云端数据库被人家入侵的一些情况，所以使得大量的一个讯息被盗用。所以我是认为说如果你要使用云端的安全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了，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加强使用比较强度的些密码避免使用一些简单密码，像123456这种所以我们要一些时候要一些定期更换，而且不要用多个账户用同一个密码。因为我发现到现在时下很多人他们因为便利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记起太多的密码，所以他可能Facebook account 啊， Instagram 啊，包括银行账户啊什么，他们都用同一个密码方便他自己记录。可是这个存在的风险就是一个破解了一个账目，他可能就全盘全部给这个黑客接收了。当然我们更重要是我们如果有能够的话，就尽量的启用所谓的双重验证加强一道的安全防线比如说需要多一个手机验证码才能登录账户这些一些情况当然我们还有考虑的是说尽量的避免使用公共 WiFi 在公共场合呢，如果是咖啡厅也好，机场也好，尽量不要传送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你可以使用，可以做一些浏览，可是你不要像登录一些重要的一些网站去这个随时是把我们的风险暴露在外所以还有一个重要是比较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靠谱的云端的服务商咯，因为毕竟知名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安全防护包括它防火墙方面它会更加的完善它会至少有一定质量上它能够确保我们数据泄露的风险也在降低中。
就像博士刚刚所提到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适合还有就是值得信赖的这个云运商。因为不然的话呢，你如果去找一些不知名的一个品牌，可能真的分分钟蛮容易呢就造成我们的资料外泄这样的一个情况。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那当然其实说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嘛，就是一般的民众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这个 AI 或者是防诈的这个部分的免疫力呢还是没有那么的强的。所以你认为说在这个 AI 时代，就是一般人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自保，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是可以再继续的跟听节目的朋友们分享？
其实在 AI 技术这新业业的时代了，这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很多时候你讲国家也好，国家现在可能才要增设一些 AI 的政策，包括一些 AI 的机构，去顺应整个时代的趋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因为它这个整个科技的发展非常的迅速。所以第一个东西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如何自保，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提高警惕是必须的。就是说接到陌生来电或是讯息时必须要保持一些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它有涉及到财务或个人的敏感信息的时候就如果对方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更要提防。所以我们第二呢，我们需要一种是多渠道的去核实到底这个电话是不是真的假的，这个讯息这个视频到底是不是有依据的。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去验证这个讯息的一个真实性。所以可以直接联系相关的机构或是跟本人确认那个是比较需要的。所以我们也尽量说尽量保护个人的讯息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我们希望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过度渲染个人的一些信息了因为这往往会成为不法分子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情况所以另外一个我还是认为说很重要的是要持续的学习，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去了解和什么是 AI 诈骗是什么样我们讲防诈这样的一些资讯一些信息，我们必须要更努力的去学习去掌握去关注最新的诈骗手法或防范措施，这样才能够提升自身的一个安全意识我们最近我们看到像国外像韩国也好他们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诈骗者利用 AI 技术伪造成受害者的亲友的声音他就直接骗钱因为他看到你的父母看到你的孩子像很危险很危急他就不能够思索太多他们就很可能就很快的就直接汇款给你对方的手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确保说我们要冷静下来先去联络自己的孩子，联络他的朋友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才去做一个判断跟决定。所以到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就是自我的那个安全意识防诈意识的要提升，那个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呢刚刚所提到就是理智呢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如果一旦呢就是你开始紧张你开始慌的话呢，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呢去好好的冷静去判断了。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当然在还没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 AI 难题之前呢，也想问看一下博斯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 AI 技术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提升了很多的效率的同时，所以我们也无法避免就是说它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导致现在的诈骗手法日益复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刻去保持警惕了，特别是加强防范的意识我是认为说政府呢在相关和相关机构它必须加强对 AI 技术的一个监管制定一些法律条规打击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就像警方也好商业犯罪调查科如果有一些所谓的 AI 诈骗的案例他必须通过新闻发布会也好通过他自己的社交网络也好去发布去让更多人的知道其实这才能够让公众去识别和防范 AI 的诈骗。当然政府跟相关的一个科研机构他必须有义务去研发更先进的一些防护工具去保护我们的国民。 总之呢，面对 AI 时代的一个新挑战，我们只能够共同努力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不稳定性跟不确定性，为了能够有效的截止这种新型诈骗手法的一个蔓延，我们必须要共同的努力去写信去加强防范这个才能够达到一定的一个效益跟成果。
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身为家人或者身为儿女的我们呢，也记得一定要随时的，就是帮我们家里的这个长辈们呢，及时的去 update 现今呢可能最流行的一些就是防诈的这个就是诈骗的一些就是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新伎俩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我们的爸妈呢也是免受于成为这个被诈骗的这个受害者。那希望透过今天整体的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也希望说大家呢，可以跟这个 AI 与时并进的同时，同时也可以呢更加的很好的一个心态呢去面对这个所谓的新技术。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波斯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谢谢。